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明慧牧师。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圣所建造的第六讲。在这一两次当中，我们特别提到在圣所建造里面的一个主题，与神相会。那么在上一次我们也提到说，在圣经记载当中，在圣所里面，以色列人或是摩西与神相会的地方有两处，一个是金的，一个是铜的。金的是指到至圣所，那个地方只有大祭司才能够进去。那么铜的呢？铜的是指到祭坛，因为祭坛是用皂荚木做，然后用铜来包裹。铜是神说在那地方我要与以色列人相会，不单单指到摩西或是大祭司亚伦而已。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是铜的这个部分。上次我们花了一次的时间来讲到至圣所，讲到约柜，讲到施恩座。在约柜施恩座当中，我们看见在那个地方恩典跟真理当中需要有个平衡，那么在平衡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看见上帝的施恩在我们当中。假如我们再把整个圣经来做一点点的思考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在整个圣经的历史里面，神叫摩西做了会幕以后呢，大卫的时候他想要为神来建造圣殿，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住在皇宫的里面，但是耶和华的约柜却住在帐幕的里面，他自己心里过意不去，所以他就想要替神建造圣殿。但是神就告诉他说，你是一个勇士，你杀了许多人，你不能建造圣殿，我要用你的儿子所罗门来建造圣殿。所以我们才看见大卫过去，所罗门起来以后，所罗门为上帝建造了圣殿。那么在圣经的历史再往后看，因为所罗门敬拜假神，宠爱外邦的妃子，离开了两次向他显现耶和华，所以神就把他的国度分成两半，北边叫做以色列国，南边叫做犹大国。犹大国跟以色列国都各传了19个王，北边的以色列国19个王都是坏王，南边的犹大国19个王有好有坏。北边的以色列国在西元以前722年亡于亚述，南边的犹大国在西元以前586年亡于巴比伦。那么被掳去巴比伦以后，70年以后归回，即使一念归回分成三次的归回，一次的归回是所罗巴伯带着以色列民回来恢复圣殿，第二次的归回以斯拉回来恢复圣经，第三次的归回尼西米带着百姓回来恢复圣城。那么有三次的归回，在他们归回来以后呢，所罗巴伯所带着百姓建造的那个圣殿不是所罗门的圣殿，称为所罗巴伯圣殿。当然以后在新约的时代，希律王也建造了圣殿，那称为希律的圣殿。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里面有会幕，摩西的会幕有所罗门的圣殿，有所罗巴伯的圣殿，还有希律的圣殿。当然这是历史，但是我们特别要思考一件事情，是我们假如看圣经，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40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一个事实。出埃及记的第40章讲到一件事情，正月初一日上帝的会幕被立起来。那么立起来以后呢，圣经就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40章第33节，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的院围，把院子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第34节说，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极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所以这面告诉我们说，当会幕立起来的时候，神的荣光充满了会幕。这是会幕在圣殿的记载当中，在历代志下的第5章讲到一件事情，讲到说所罗门的圣殿建造完成，那情形怎么发生呢？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的第5章第1节，他说，所罗门做完了耶和华的一切工， 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神殿的府库里。然后到了第十一节，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已自洁，并不分班公职。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萨、西曼、耶杜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拔鼓瑟弹琴，同着他有120个祭司吹号，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声和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拔，用各样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公职，因为耶和华荣光充满了圣殿。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地方呢，所罗门为神建造圣殿完成的时候，当祭司们来歌唱赞美神的时候，神的荣光也充满了圣殿，这是所罗门的圣殿。那么我们刚讲说被掳归回回来以后呢，所罗巴伯也带领百姓也回来建造圣殿。那我们看一下哈该书第二章第一节，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小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有谁见过这殿从前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你眼中看为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个哈该书跟撒加利亚书是两卷先知书，它主要的主题呢是劝以色列人，鼓励以色列人要起来恢复已经被毁坏的圣殿。因为尼布甲尼撒王在西元前580几年攻打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已经把了圣殿全都毁坏，里面的器皿全都掳走。这时候他向他们鼓励说，你们要起来建造上帝的殿，这是哈该书里面所提的一个主题。但是我们要是来看哈该书这段圣经的时候，有一句话我们现在先读，等一下我们再来思考。那么就是哈该书的第二章第六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珍宝都被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第九节，请大家注意，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你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么这殿后来荣耀大过先前荣耀是什么意思呢？这讲到说，在所罗巴伯的圣殿过后，耶稣基督正如他在福音书里面所说的，你们拆毁这殿三天我要建造起来。当耶稣就从死里复活以后，属灵的圣殿完成，神的荣耀彰显在耶稣基督的生命的里面，同时就内住在我们里面。这个荣耀要超过先前荣耀，因为先前的这个圣殿它只是一个表记，它只是个建筑物，但是后面的那个圣殿，耶稣基督所建造的，在每个基督徒生命当中的那个圣殿，它是生命，它是显出上帝的荣美，要显在基督徒这群人生命的里面。我们以后还要再思考这些圣经，但是我们现在来看所罗门圣殿过后，这个所谓的所罗巴伯圣殿，记载在以斯拉记的第六章第十五节，就这样记载，大力乌王第六年亚达初三日，这殿修成了。这讲说所罗巴伯圣殿在他带领百姓回来以后，开始修筑圣殿，中间停了15年到16年以后终于修成了，在大力乌王的时候他们修成。那么第16节开始讲他们的圣殿，以斯拉记第六章第16节，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并其余被掳归回的人都欢欢喜喜地行奉献神殿的礼，行奉献神殿的礼就献公牛100只，公绵羊200只，绵山羊羔400只，又照以色列支派的数字献公山羊12只，为以色列众人做赎罪祭， 却派祭司和利未人按着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神，知道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以后他们又守了逾越节。那么我们看一下22节，欢欢喜喜的守除酵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做以色列人神殿的工程。这里面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这个殿跟以前的殿有什么差别呢？除了没有所罗门王圣殿的那样的柔美之外，它有什么差别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是注意看圣经，会幕还有所罗门的圣殿都有神的荣光充满，但是在所罗巴伯的圣殿的里面却没有荣光充满的现象。那这个到底为什么呢？是不是神比较不喜欢所罗巴伯所建的圣殿呢？弟兄姊妹，当然不是，因为他的心向的神是纯洁，神悦纳他的。但所不同的是，因为所罗巴伯的圣殿里面没有约柜，当有神的约柜在里面的时候，神的荣光才有充满，没有上帝约柜在里面的时候，神荣光就没有充满，那个圣所就只成了预表，不成为实际。所以圣经才会讲说，那末后的荣耀要高过以前的荣耀。所以我们讲末后荣耀为什么高过以前荣耀呢？因为以前所预表约柜的表象所彰显的那个实体耶稣基督已经来到，那当然那个就是圣所本身施恩座约柜的一个预表的实现。耶稣基督来了，充充满满的在我们当中，有恩典，有真理，这就是末后荣耀要超过先前荣耀。所以约柜呢是一个圣经的主题，在那个地方神与我们相会。所以若是没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没有办法与神相会。当然在这两节的圣经当中，我们也看见了一些重要的真理。这两部分的经节当中看见什么呢？在历代志下的第五章看见神的荣光充满。为什么神荣光充满呢？因为祭司自洁，而且他们发声声和为一，他们赞美神。所以一个人要来到上帝面前，使神的圣所有神的同在，他的一个重要是说，这些服侍的人他们要圣洁，而且他们要合一，要常常的赞美神。这是使神的荣耀可以充满在教会里面，神荣光可以充满在会幕里面。神荣光为什么充满呢？假如我们把出埃及记的第40章很仔细的或是小心来读的时候，我们也会看见出一个事实。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一把这圣经全都读完，但是你一定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看见在出埃及记第40章里面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有好几次好几次一而再再而三的提，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所以一个人希望神的荣光充满在他的会所的里面，虽然在他属灵的生命的当中，那么这里面有一个主题，乃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神的话语发出不会突然往回，当我们遵他而行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神的荣光就充满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而且当时的荣光充满的时候，我们同时也注意到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说，人没有办法站立公职。在出埃及记第40章我们读过的40章35节，圣经说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荣光充满了帐幕。神的仆人不能进会幕，因为那里满了上帝的荣光，在有上帝荣光彰显的地方，人没有工作的余地，因为神自己要成全，人的工作都显为多余。同时在历代志下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同时也看到另外一个事实，在列王记下的第五章说神的殿有云充满，14节就说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公职，因为耶和华荣光充满了神的殿。你看神的荣光充满，祭司也没有办法站立公职，因为在那个地方只有神的工作，没有人的工作。所以当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遵照神所行的，而且圣洁服侍当中弟兄姊妹合一，常常存着感恩的心来服侍的时候，神的荣光也要充满在教会的里面。在那个地方你看见神自己做工，我们这些服侍的人啊，几乎不能站立公职，因为神亲自显在我们当中。那个时候没有人的条例，没有人的作为，只有上帝的荣耀。弟兄姊妹，这应该是何等的美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约柜在那地方我们与神相会，除了恩典跟真理之外，我们知道约柜也是整个会所的中心地， 典是第一个被设立的地方，是第一个神所要建立的，乃是有约柜在我们的当中，乃是有恩典有真理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要在我们当中。若是没有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所服侍都是徒然。好，我们现在很快的再来思考另外一个与神相会的地方，那个与神相会乃就是祭坛，是属于铜的。我们花了一次半的时间把金的部分讲完，与神相会金的地方乃是约柜。现在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思想铜的部分，是祭坛。出埃及记的第27章第一节说，你要用皂荚木做坛，这坛要四方的，长五肘，宽五肘，高三肘，要在坛的四拐角上做四个角，与坛连接一块，把铜把坛包裹。第三节说，要做棚，收去坛上的灰，又做铲子、盘子、肉叉子、火鼎，坛上一切的器具都用铜做。第四节，要为坛做一个铜网，在网的四角上做四个铜环，把网安在坛四面的腰围板以下，使网从下倒到坛的半腰。要用皂荚木为坛做杠，用铜包裹，这杠要穿在坛两旁的环子内，以便抬坛。第八节，要用板做坛，坛是空的，都照耶和华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祭坛它一个本质是铜的。铜所预表是什么呢？铜所预表乃是审判，这是第一个本质。因为在旷野的时候，神跟摩西讲要为百姓做一个铜蛇，因为百姓发怨言，神使火蛇进到他们当中，他们被咬，很多人都死了。摩西为他们祷告，神说，你要为我做一个铜蛇，把它挂得高高的，然后吩咐百姓说，只要他们仰头来仰望铜蛇，病就得治。耶稣基督自己来到世上的时候也讲说，摩西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要被举起来。所以这个铜呢是一个审判。那铜另外一个本质是什么呢？那个本质是属人的。为什么是属人的呢？因为铜有金的颜色，却不是金。看起来你会以为它是金，但它不是金。就好像人有上帝的形象，但是人还是仅仅只是一个人，我们人永远不会变神。所以所有把铜当作金的，我们在他们一些采矿人说，这是傻瓜的金子,fool's gold, 这是英文讲的傻瓜的金子。那么很多时候你误认了，你跟随人却以为是跟随了神一样。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个铜它有审判的意思。那么祭坛呢，因为是在人的境界，也是审判的。所以祭坛做什么用呢？祭坛我们可以思想到的一个题目是，每次一个人要进入到会幕的里面，要进到圣所里面，进入院的门，他所遇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个铜的祭坛。这是所有朝见神的起步。若不经过铜坛，人不可能到达圣所，更不可能到达至圣所。所以他这是所有朝见神的第一步。那么这个祭坛做什么用处呢？这是献祭用的，所以称为祭坛。在献祭里面，圣经记载有五个祭。第一个祭叫做赎罪祭，第二个祭叫做赎愆祭，第三个祭叫做平安祭，第四个祭叫做素祭，第五个祭叫做燔祭。这个赎罪祭是为人赎罪的，人犯了罪就必须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献上他所当献的。比如大祭司献上一个没有残疾的公牛，百姓可以献上一个公羊，他们自己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来求饶恕。那赎愆祭是做什么用呢？赎愆祭是人犯罪的时候不知道，以后发现他事实上是犯了罪，他已经有了罪愆，所以他就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求饶恕，叫做赎愆祭。素祭呢？素祭是一个圣洁祭，是用细面来到神面前向神所献的祭，表示一个圣洁，是不流血的一个祭。平安祭是人在感恩的时候来向神所献的祭，因为他向神来表示感谢。那么你会发现在献赎罪祭的时候，他们只能用公牛，只能用公羊，但是在献平安祭的时候，公羊母羊都可以。而且献赎罪祭的时候，那个肉呢必须全都烧成灰， 但是呢，在献平安祭的时候，他们就把一些肉给祭司来吃，这就是举祭跟摇祭。有时候把腿拿起来摇一摇，把胸拿来摇一摇，这些摇祭呢，可以归给祭司来使用。就好像教会当中，因犯罪得来钱不可拿来使用，是存着感恩祭来奉献的，就可以成为教会的开销，可以成为牧师生活的需要啊，这有点接近，因为这是感恩而来的。这叫做五个祭，在这个五个祭的里面，最重要的我们都知道，赎罪祭是不可少的。一个人犯罪若不圣洁，不来到上帝面前赎罪，他在上帝的面前就不可能来朝见神。为什么跟与神相会有关呢？一个人献了赎罪祭以后，还必须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必须把自己献上给神用。就好像他们当时在祭司们献祭的时候，赎罪祭在每年七月他有个赎罪日，必须献赎罪祭，为自己赎罪，然后为百姓的赎罪。但是有一种是常献的祭，是每天所要献的祭，那个祭叫做燔祭，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29章。我来念，假如我们今天讲不完，我们下次再来讲。29章他说，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要献那一只，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要用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与绞成的油一新四分之一调和，又用酒一新四分之一作为奠祭。那一只羊羔要在黄昏的时候献上，照着早上的素祭和奠祭的礼办理，作为献给耶和华清香的火祭。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与你们说话。所以这个叫做燔祭。燔祭不是一年献一次，不是一个月献一次，燔祭乃是每天要献，不是献一次，乃是早晨要献，晚上要献。就好像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把自己摆上，不是刚刚信主的时候摆上一次而已，乃是每天都要摆上，早晨要摆上，晚上要摆上。所以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把自己献给神，早晚都摆上呢？所以在罗马书的第12章，圣经才会说什么呢？罗马书的第12章告诉我们说，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你把身体献上，你可以明白神的旨意，这就与神相会。所以很多人在问一件事情，我怎么知道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所以弟兄姊妹，我现在要告诉你，你要明白神的旨意的前面乃是怎么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一效法这个世界，神的旨意就混沌不清，对你就看不清楚。假如你不要效法这世界，你的前面就必须怎么样，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能够不效法世界，不效法世界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弟兄姊妹，这次燔祭在一整个层面属灵意思，其他的我们下次再谈。愿神祝福你们。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就是你巴不得我们这个人在你面前真的是有神的灵在我们里头，也让我们这个人常常借着耶稣基督使圣灵充满我们，能够使我们圣洁，也愿意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使我们明白神善良纯全可喜悦旨意。主，我们感谢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再花一点时间，我们把今天所讲的圣所建造第六讲，我们再做点复习。今天我们提到的是对于约柜，我们再有一点思考。我们上次提到约柜的本质，今天我们讲到约柜在历史当中它的一些教训。我们看见当摩西为神建造会幕完成的时候，有荣光显现。在所罗门王为神建造圣殿了以后， 当他们建造完成，祭司献诗，所罗门祷告完毕的时候，也有神的荣光显现。但是我们在思考到一件事情，当在所罗巴伯在被掳归回回来的时候，他带领百姓所建造圣殿也献完了殿，但圣经却没有说有荣光显现。他主要的差别在哪里呢？他主要差别是因为第一个会幕还有所罗门的圣殿都有上帝的约柜，所以在一个会所当中没有上帝约柜在里面的时候，神就没有荣光显现。就好像一个教会当中有的建筑物，有的宗教的仪式，有所有的一切，但却没有耶稣基督的内住的时候，这个教会也不会有神的荣光在当中。但是我们可喜的是什么呢？在哈该书里面给我们劝导说，但是这殿幕后的荣耀要超过先前荣耀。为什么？因为所罗巴伯的圣殿以后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基督说你们拆毁了这殿，三天以后我要建造起来。所以耶稣基督他自己成为圣殿这些预表的实现，那么他给的是满了上帝的荣耀。这一个呢，就让我们看见一个的事情，约柜是圣所里面最重要的。那我们今天看到祭坛的时候，也讲到祭坛是审判的地方，也是属人的一个物品。那么在祭坛里面讲到有五个祭，是赎罪祭、赎愆祭、燔祭、平安祭跟素祭。但在这里面我们一思想到神借这个祭使我们应该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来亲近主，才明白上帝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才能真正的不效法这个世界。谢谢，我们下次再见。